许多职业都要求从业者具有一种胆大心细的素质，比如说司机、警察和在车间操作的工人。但或许没有哪一种职业在这方面的要求会超过一名在垒场上排雷的军人。在过去12年中，数千名来自中国的排雷手远赴中东的黎巴嫩，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寸一寸地将受到地雷污染的土地清除干净，交还给当地的人民，让他们可以过上和平与安宁的生活。接下来，就请通过联合国新闻黄丽玲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这些排雷英雄的故事。
罗桂东，收到，请回答。
收到。
报告一下今天发现地雷的数量。
2号通道发现2枚以色列4号防步兵地雷，完毕。
做好标识。
2018年4月的一天，在黎巴嫩南部蓝线附近，靠近以色列的地区，来自中国的排雷维和人员吕年友上士正在跟队友通过对讲机通话。吕年友是中国目前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南黎任务区执行任务的400多名维和人员当中的一员。联黎部队中国分遣队的指挥官黄云上校介绍了中国参加黎巴嫩维和的历史。
中国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006年3月部署到任务区以来，累计维和官兵有5300多人次，目前有多功能工兵分队、建筑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我们中国营的任务主要是担负扫雷排爆、工程建筑、人道主义救助以及医疗援助等各项工作。12年以来，我中国维和官兵始终以联合国宪章为遵循，以忠于祖国、不辱使命、展示国威的维和精神，完成联黎赋予的各项任务，用实际行动为维护南黎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8年以色列的入侵和2006年以色列真主党冲突在黎巴嫩南部遗留了大量未爆弹药，其中包括没有爆炸的集束炸弹、炮弹、火箭弹，还有蓄意埋设的地雷等。这些爆炸物严重威胁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中国维和人员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排雷。吕年友讲述了他在黎巴嫩第一次排雷的经历。
当时我们在国内的话，基本上还不确定过来这边是从事这个扫雷工作。然后从我们一开始上垒场之后呢，从我们作业开始呢，就挖了第一颗地雷之后呢，感觉因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是第一次挖雷。所以呢，对这个挖雷呢有很大的困难，就是说这个很舒心，在挖的过程中就是很不熟悉，自己感觉还是心惊胆战的啊。然后呢，将近挖这颗地雷呢，可能第一枚地雷可能挖了将近有这个1个小时左右，才把第一枚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感觉一下子呢，从紧张到这个心情的这个放松一下就过了，就感觉这个好像就是天空病情一样。然后呢，每天会给家里面正常的这个工作联系、生活上的联系，然后家里面就会经常问这个今天你们干什么，然后我就把我今当天的过程给家里面说了，家里面就是很感觉我们干的这份工作不是说平常人能干的，就感觉是说它又特殊又危险，家里面呢就一再三的叮咛，就是说。
2017年10月，根据联黎部队指挥官的指令。中国扫雷分队接受了在黎巴嫩南部清除排查一个编号为6-15、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疑似雷区的任务。从年轻的曹翔中士那儿，我们得知，维和人员的驻地离这个雷区很远。
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然后出早操，回来之后，在7点钟的时候，这个完成早饭。到7点半，我们就准备登车，整理器材，这个来蓝线进行作业。要在路上经过大约1.5小时的车程，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再全面的进行展开扫雷作业，一直到中午11点半，我们吃中午饭，12点到1点钟之间进行地雷的销毁，大约在。2点钟左右的样子，我们进行撤回，还是经过1.5小时的车程返回到营区。 休息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展开部队的例行的日常训练。
在早晨的阳光下，站在蓝线的通道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茂密的灌木，一片和平的景象。但李江上士提醒我们，这种安静是一种假象，这里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雷区。
这块雷场是这个植被都是在是针刺植针叶植物比较多，然后我们这块雷场是1978年布设的，经过30多年的成长，这个树根和植被都比较这个大茂盛，然后我们每次剪草都不超过20厘米，然后我们每次都是要小心翼翼的来剪除这个草，每次剪草都是按照我们这个 SOP 作业程序一点一点的剪除。比如说在这个草中也会可能会发现一些小动物，上几次作业我在这个作业过程中发现2条小蛇，幸亏我这个观察比较仔细，然后我就及时的发现，避免了被蛇咬的这种事故。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我们来的时候比较早进入通道的时候有一些狼会从这个通道这个草丛中会跑出来，然后这个我们以这个及时密切的关注和观察，看到了以后我们就及时这个停止去原地卧倒，避免这个在这个狼在跑出来这个雷场里面一定引到触碰到地雷也就引发这个爆炸伤到我们这些作业手。
截止到2016年底，黎巴嫩共有将近28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地雷和未爆弹药的污染。面对如此广阔的雷区，联合国目前仅有来自中国和柬埔寨的维和人员在执行排雷任务，而这些英勇的排雷人员必须一寸一寸地清除土地，这种工作的难度、危险性以及所需的耐力和毅力的确非常人可为。萧天文中尉的描述可以让我们略见一斑。
第一个是我们这块区域植被较为茂密，有的地形较为陡峭，作业手在这个区域作业的话一个是割除植被，另外一个的话是在一定的坡度作业有一定的困难，容易跌落雷场的这个危险。第二个就是天气，因为冬天比较冷，但我们作业手的话在非常冷的情况下很对于作业手肢体的这个作业的话是很困难的，我们在挖地雷的时候作业手浑身都感觉在发抖，因此在这个时候在挖掘地雷的时候非常危险。其次的话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很热，我们作业手穿着这么厚的这个防护服，然后顶着这个烈日，有的时候可能大汗淋漓的，大概有个30多度，就是很热，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大脑的话其他都是属于懵懂的这个状态。然后第三个困难的话就是这块区域的话有一部分的未爆弹，在我们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到目前为止发现了3枚就是带装药的这个未爆弹，其余的话就是一些碎片残骸以及一些引信但是我们这些的话已经处理了放到这块区域。
现在我是在正常作业在正常作业过程中呢就是发现急促的声音比平常要大，比平常大呢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它就不是一般的防步兵地雷。然后我就进行定位进行整个大面积的定位，看这个信号源有多大。
吕年友上士正在演示如何探测未爆弹药。
首先未爆物它深度比较深，它不像平时药就表面上露着，药就是它很深。第二个的话它的这个未爆物它相对来说比地雷要大，它的深度直径要大，所以呢我们在挖掘过程中它这个挖掘难度要比挖地雷相对来说要大很多。首先呢这个要把整个未爆物给露出来挖的，然后呢使这个能确定它是个什么样的未爆物，也有便于这个我们下一步销毁，因为在销毁过程中它是要放很多块 TNT， 不然的话可能引爆不了这个炸药，引爆不了这个未爆物。
肖天文中尉最近在排雷作业中也遭遇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异常情况。
前不久我们在LB1215 雷场的第28枚地雷时，本应该有信号源的地方突然就没有信号源了。我们的探雷器最深也只能探到25公分，探雷器就失去了作用，没有声音。我们换了好几部新的探雷器，也发现不了信号源，我们就感觉有点不对。后面我们按照遗失地雷的方法，逐层的挖掘了部分土层以后，再用探雷器进行了探测。结果在挖掘了20厘米以后，我们发现了该信号源。经再次进行挖掘以后，确定是一枚地雷。该地雷的深度约达到40多公分，因此是非常深的。在后面的作业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在排雷作业手们紧张的工作的同时，蓝线附近响起了只有中国人家里才会有的这种切菜声。是的，这就是中国排雷队的炊事员们正在给作业手们准备午餐。龙伟上士在这个简易的战地临时厨房里边忙活边与我们交谈。
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保障我们这个扫雷官兵的伙食，我们每天有这个做3个菜，主要是保障我们这个扫雷官兵中午的午饭。我们扫雷官兵吃饭主要是在休息区吃，一般我们准备的菜是土豆啊、黄瓜，然后鸡肉，有的时候吃牛肉，还有这个猪肉，不同的搭配，还有一些生菜啊、蔬菜之类的。
有祖国和亲人的支持，有强大的后勤保障，这让排雷官兵们能够尽心尽力地开展工作。杨建中尉骄傲地介绍了当天的排雷成果。
今天我们经过一天的努力，发现了12枚以色列4号反步兵地雷，1枚微爆弹。我们在发现地雷以后，会对地雷进行标识，标识了以后在云子进行销毁。我们会在集中到12点到1点的时间段进行销毁。
这次是杨建中尉第三次赴黎巴嫩维和，他第一次远赴黎巴嫩是在2007年。
总的变化就是2007年。黎巴嫩这边刚刚经历完战火，这边的那个房子建筑啊，比较差一点。然后现在回来一看，那房子盖得比较好，建筑物各方面都比较好。其次就是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在前两次维和行动中，杨建在黎巴嫩排雷整整2年，这次他已经来了9个月。远在云南的故乡，年轻的妻子正在思念着他，牵挂着他。
当时的话，妻子还是觉得很支持我的事业，因为我经常跟他讲黎巴嫩这边的情况，这边有很多的未爆物，有很多的地雷，然后这边的蓝线的老百姓生活在这个雷场边缘，很危险，然后他还是比较支持我的决定。
杨建还告诉我们，在执行维和任务的过程中，他和战友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首先我们在国内集训的时候，就是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信任的这种机制，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一直工作，一直排雷，一直生活，然后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包括有很多的这个互动的环节，这就提升了我们工作内部的一个和谐，所以我们整个机制整个团队在运行过程中是非常顺畅的。
在现在这块任务区，中国排雷官兵在5个月的时间里清排了1700多平方米的雷区，排除和销毁了505枚地雷以及多枚未爆弹。指挥官黄云上校对此非常骄傲。
12年以来，我维和官兵共累计清排疑似雷区、爆炸物散落区约200万平方米，排除地雷及爆炸物有10000多枚，完成工程保障任务12000余项，蓝线标记工程栽赃100多根，医疗救助有8万多人次， 实施手术2000余台次，用实际行动为维护南黎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接下来，我维和官兵将以更加精湛的技术、更加顽强的作风、更加团结的力量，为驻地的老百姓的和平、为南黎地区的和平做出我们应有的积极的贡献。
毋庸置疑，每一个中国人听到中国维和军人做出这样了不起的成绩，都会不禁为他们感到骄傲，都会由衷地向这些远在黎巴嫩为了联合国和平事业做出实实在在贡献的中国维和军人致敬。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本节目采访录音由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广播制作人 Yuri Kushko 提供，特此鸣谢。